喂，好了，听见了吗？有弟兄得罪我，彼得就问，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呢？饶恕七次可以吗？原来解经家告诉我们说，按照犹太拉比当时的传统和教导，一个人一天之内饶恕顶多三次。所以一个人得罪你了，你饶恕他三次，犹太的拉比就说你已经不得了了，最多就三次。所以彼得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其实彼得有一点质疑的心，说如果我以饶恕他，我的标准比拉比给我的标准，从小教导我的 教导我已经超过一倍了，那算是不得了了吧。七次可以吗？谁想到耶稣告诉他说七十个七次，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其实我们听见这样的话，彼得当时听见这样耶稣的回答，彼得也知道耶稣不是教导他算要多少次，七十个七次是多少次啊？四八九十次，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所以耶稣将这样说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数啊，啊，这个人得罪我一次、十次、一百次，到489次，那最后了，你不要再得罪我一次啊，因为已经490次了，你也不会这样数。彼得也没有这样想。主耶稣说的是一个彻底的饶恕，多少次都要饶恕。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在中国人的文化世界里面，充满了恨与怨仇。中国人的文化，在我的文字，在我的语言当中，也常常这样讲，很容易会这样讲，什么冤由头，你都会下一句了哈，冤家路窄，始终会碰到的啊，你当心，有怨报怨。哎呦，但是我们中国人还有一种的文化，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恕是儒家的文化。但是下面还有一句你不要忘记，君子报仇。哎，对，我们中国人民间的故事，包青天为民请命，大公无私，皇上赐下上放宝剑啊，所以这个宝剑好厉害，可以上杀昏君，下斩谗臣，那些下面的官都可以杀，无论是谁。所以包青天好厉害，当老百姓带着怨、带着愁、带着苦，最后还可以找包大人伸冤。对，谢谢你。所以真的有怨的时候，鸣鼓伸冤，最后包大人呢就会审判清楚、查清楚，把坏的人斩了。所以我就请教邓传道，邓传道告诉我说，哎，对啊，包青天的故事有三个铡，有龙头铡、虎头铡、有狗头铡，是铡不同的官、不同的人。所以当老百姓带着冤来的时候，最后这个铡一铡把那个头砍下去，怨仇就没了。真的吗？所以中国人、中国的小老百姓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常常期待、等待有包大人的出现。近代的中国历史由晚清到民国，小孩子看这个，由晚清到民国 又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有十年文革到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一幕一幕的怨仇怨恨上演，台下的小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在等包青天的出现，台下的小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受伤害，在淌泪，社会里面很多的不公义，很多的冤无处申诉，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疑，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仇，充满了怨，充满了恨，民主与民主之间也充满了怨仇。为什么我们打这个图画呢？其实牵涉一个笑话，据说有一个科学家研究动物的行为学，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铁笼。那动物怎么研究呢？很简单，他首先把一只 大象放在那个大铁笼里面，然后第二天就把一只老鼠放在铁笼里面。哇，那个大象看见那个老鼠，哇，好厉害哦！哦，那个老鼠怕得不得了。啊，第三天，把一只老虎也放进去，所以大铁笼里面有大象、小老鼠跟老虎。你可以想象这些动物最后的景象，他们会怎么样？啊，起初的时候，哎呀，好厉害啊！里面，啊，那个科学家走了。哎，过了一个礼拜回来，以为他们会自相残杀，哎，发现没有这回事。一个礼拜回来，看见那个大铁笼里面那个大象、小老鼠跟小老那个老虎相安无事，哎，多好哎！那个动物很特别，然后就把三只动物放走了，然后再另外放三只动物进去。第一天放一只猫，第二天放一只鸟，第三天放一只狗。猫、狗、鸟放进同一个铁笼里面，你会想象发生什么事吗？谁家有养狗的？你还家里面还有养猫吗？养狗就不应该养猫的，对不对？更加不能够把鸟放在他们当中啊！哎呀，那个猫可能把那个鸟吃掉了，那个狗看着那个猫准备要吃那个狗了，对不对？这个科学家也以为是这样放在铁笼里面，后来一个礼拜过去了，又回来看，哎，那个狗很乖啊，睡在地上，那个猫在喵喵喵，那个小鸟在唱歌啊，哎，那些动物很可爱，原来都可以相安无事的。那把三只动物也放走了，最后一次的研究就是把一个中国人放在里面，这个是台湾的中国人放在里面，明天就把一个香港的中国人放在里面，最后一天把大陆的一个中国人放在铁笼里面，把他们关起。你想象最后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会心微笑，一种哎呀，基督教的信仰给我们中国人有什么的信息和启示？基督教的上帝告诉我们，民主的灵魂是可以不需要再给冤仇所挖杀，反而是可以让饶恕和赦免去救赎。我们不需要等包青天，饶恕是可以拯救中国人民主的灵魂。有人说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殊途同归，是不是每一条大路都通罗马，每一个宗教都通向天堂呢？我的信仰，圣经的神学告诉我说不是。主耶稣说，只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是每一个宗教都可以带我们到上帝那里去。特别近代，我们发现有什么 ISIS， 有什么宗教的极端的主义、恐怖的分子，人 在后现代慢慢的越来越发现，曾经有一个时期这样的思潮是 很普遍的，这是殊途同归嘛，大家都可以信，你信什么都最后可以上天堂。越最近这十年八年，整个这样的思潮上受冲击了，把这个殊途同归的神话打破了。当我们念神学研究宗教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真正的来说，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是如以术以爱作为他的灵魂核心。世界上几个大的宗教，佛教，大的意思是很多人相信的宗教，佛教也有讲饶恕，但是它主题跟核心好像一首歌的主那个旋律，有一个主旋律，佛教没有这个术。佛教主要的旋律是什么？空寂，不要执着，放开。所以讲顿悟，要成佛。佛是什么意思？是悟的意思，是我想通了。所以涅槃的最高境界就是什么？四大皆空，什么都没有，你就没有捆绑，没有痛苦。这个是佛教的精神。印度教主要解决的是痛苦的问题，也是痛苦的问题，但是印度教里面讲的是轮回报应，接受你的命运是他主要的信息，所以是一个多神的宗教。饶恕从来就不是印度教的主旋律，不是他的精神。穆斯林全世界第二大最多人相信所谓皈依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第二就是穆斯林回教徒。有人以为哦，这些回教徒都是恐怖分子，其实不是。穆斯林比较的精神里面也有很多的爱，也有很多的善，也有很高尚的道德的情操。不是每一个人，你不要误解，看见一个回教徒，他可能就是跟恐怖分子有关系，他身上可能就带着炸弹的了，你当心，不要这样想，他们很多很多都是好人。但是回教的精神是规条的精神，不是饶恕。所以要攀依，要相信回教，他说有五个 five pillars， 就是五个的柱子，就是你要达到一个回教徒能够让他的阿拉拯救你，你就要守这五条的宗教规条，守住了就可以得救。包括什么呢？一天五次祷告，朝向麦加祷告。第二，要做善事，行善。第三，要做信仰的表白，就好像做一个见证，在他们的语言里面，每一天讲很多次这样的信仰的表白，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真神。穆罕默德就是上帝的使者，他们有一句话是这样说了。然后当然我不知道中国也很多回民了哈，中国的可能也没有守，不一定要守这个斋戒，是不是 Ramadan。 所以其中一个规条，你每一年有一个月的时候守斋戒，你从日出到日落中间这十多个小时，你不吃，什么都不吃，水都不要喝，你守住这些。当然最后还有一次的，每一年都有很大的新闻，很多人去麦加什么朝圣，甚至踏死人啊，动乱啊，有人死了他们还要去，因为他们以为死在那里给人 踩死了就马上上天堂的了。回教就是一个规条的一个宗教，守了这个五功，功德的功，就可以得救。基督教是讲爱与恕，天父与儿女一种的情怀。唯有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有情、有爱、有义、有恕的上帝。罪的起源、痛苦的起源，是因为人选择叛逆神、犯罪。当人选择叛逆上帝，人就活在自我中心、罪孽的当中。当上帝不离不弃，仍然爱世人，所以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一切的刑罚。更加重要的就是满足了公义的要求，满足了公义的上帝对罪的刑罚跟要求。十字架不单是展示上帝的公义，也展示了上帝对世人的爱。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为下面钉他的人，也为全世界的罪人代求，告诉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被钉身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仍然这样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这个就是饶恕，饶恕的精神。在十字架上最残酷的那一刻，光芒的照射整个的大地，直到今天。十字架上旁边有两个罪犯，一个被钉死的，始终没有悔改，还笑耶稣，你自己也救不了自己，你怎么救我们？但是你知道还有另外旁边一个怎么说吗？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回应他？今天你就会跟我在乐园里。上帝的饶恕是即时即刻有效，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就变成了他那个饶恕的生命的展示。罪恶带来的怨仇，人与人之间的怨仇，人与神之间的抗拒带来的要仇跟怨仇，因为爱与饶恕就被涂抹了。因为上帝的爱，饶恕代替了仇恨；因为上帝的爱，接纳代替了拒绝；因为上帝的爱，永生代替了灭亡；因为爱，饶恕变成了可以，变成了可能。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神爱世人。信主的人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愿意活在爱跟饶恕的生活的当中。所以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也要饶恕，完全彻底的饶恕。你们受了天父的怜恤，你们也应当怜恤身边的弟兄。马太福音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一个很 powerful， 我们是很有力量的一段的经文，关于饶恕的真理。第一个仆人欠了主人多少钱？1,000,000银子。但是圣经说，天国就好像这位主人本来要跟他算账，后来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但是这个免了债的人出去之后，看见一个同伴欠他多少钱？10两。一个是1,000,000银子，一个是多少？ 十两。等一下我告诉你这两个银币等于多少钱。他看见那个同伴欠他这个债，他没有饶恕他。那后来的结果，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你看见主耶稣挑战世世代代的教会，世世代代的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公义刑罚会临到。一千万银子是多少钱？原文这个银子，和合本的翻译是银子，原文解经家告诉我们说是 talent， 这个字 talent 是当时希腊罗马的政府国家那个情况里面那个币值最高的一个数目啊，就好像今天你知道加币啊，一张银子最大的数目是多少？加币有没有一千块一张的？没有啊，你看过吗？啊？大家回去再 Google 一下。我来了加拿大那么多年，没看见过一千，好像很久以前有人说曾经有过一千块一张的银币哈，当然最高的就是那些银币几十万的一张的那个是不能用的啊，那个是烧，你们叫什么？一千万一张的烧几十张都可以烧给先人的哈，这个 talent 就是当时的时代最高的币值，所以和合本说一千万银子。其实是等于一万个 talent， 一个工人平常如果要赚一个 talent， 圣经研究的学者告诉我们说差不多要做二十年的工啊，所以一万个 talent 要打工打多少年才能够赚到这一万个 talent。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一个数目所欠的债是不可能偿还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耶稣这样回答彼得讲了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些人在听耶稣讲这个比喻，哦，天国好像有一个主人向他的欠债的人讨债，那个人欠他一千万银子，那些人那个时候就说哇，你几乎可以听见那个时候群众的反应，哦，这个是不可能啊，不可能偿还的债。然后到这个同伴呢，这个给饶恕了之后的人很开心了，哎呀，我不用还钱了，我老婆我家也没事了啊，出去一出去看见他的同伴欠他多少钱？十两银子。和合本这里一千万银子，十两银子，其实在原文都是两个不同的数目，不同的银码。这个同伴欠的不是 talent， 这个同伴欠的是 denarii， 十两的银子不是一个大的数目。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天的工资大概就是一个 denarii。 原文在这里欠的是一百个 denarii， 就换句话说这个同伴欠的大概相等于他一百天的工资啊。那个呢，前面的那一个呢，二十万年的工资啊，没办法偿还的工资啊。但是他出来看见那个同伴欠他多少钱啊？和合本说十两银子。但是那个结果是怎么样？那个刚刚被饶恕的人却不愿意饶恕欠他那么少的银子的一个人。可以，你可以想象 当时听耶稣讲道的群众一听见这个不可以偿还的数目，居然那个主人饶恕了他，大家都说哇，这是不可能啊。但是转个头来，他出门看见另外一个同伴欠他那么少的钱，他却不愿意饶恕他。你可以想象当时听这个故事的群众同样有这样的反应，哎呦，不可能吧。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你知道耶稣是讲故事能手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好像跟耶稣那样，我跟邓传道讲道也没有耶稣那么吸引啊，真的。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群众说，哎呀，怎么可以，不可能吧，这个人有没有搞错，你刚刚给主人饶恕你呢1000万的银子，你怎么10两银子你都不会饶恕你的同伴呢，你这是不可能啊。哎呦，其实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其实耶稣讲的妙的地方就是这两件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可能，都是不可能。妙就是妙在耶稣在两个不可能的情况底下讲出饶恕，饶恕多少次？这个是第三个不可能。你能够饶恕一个人490次吗？你能够好像耶稣这里所讲，我开始的时候已经说了，谁听见这个话都不会真正的去数的。其实耶稣讲的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饶恕，谁可以完全彻底的饶恕别人？可能吗？不可能耶。谁可以饶恕别人1000万两银子？不可能耶。怎么少这么小的一个数目，10两的银子都不愿意饶恕，这个不可能的事。你刚刚接受了1000万两银子的主人的饶恕，你怎么10两银子你都不肯饶恕？这个事都不可能呢。就在这众多的不可能的当中，耶稣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吗？像我连续你吗？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了。恕在人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彻底了解跟接受这个事实。人家把你的妻子杀死了，你愿意饶恕他吗？人家把你的孩子打死了，你可以饶恕他吗？人家来抢你的，烧你的房子了，你能饶恕他吗？你不能够彻底的了解、拥抱跟明白恕、饶恕是不可能的时候，你就不会珍惜上帝在这里所说的，在十字架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上帝的情怀心里面疼的那个感觉。因为在人真的是不可能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说，我可以。你说怎么可以？不可能吧。上帝说真的可以啊，我差遣我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就为你一个罪人，你们这些罪人就把他打死，把他鞭啊，把他用石头砸他，然后他这么的对你那么好啊，你还把他把我独生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告诉你们说，我爱，我愿意饶恕。这个就是基督教的饶恕啊。人是不可能，耶稣说，当你经历了从上面来的这个天上的这个上帝才有的那一种的饶恕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让这个上帝的饶恕在你的血液里面流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可能去饶恕。这个是基督教奥秘的地方啊。 我在美国住了，在纽约住了好几年。我是19928月11号搬到纽约的。你知道那一年发生什么事吗？在美国有一个日期啊，是整国到现在世界上都很震撼的一个数目啊，911。我在一个月之前就搬到纽约住，一个月之后就发生911的事情，很震撼。中国也有一个日期是很震撼的，到现在民族的伤还没治好。19896月4号，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在哪里。911的时候我在纽约，8964的时候我在香港，看着那个电视。我们当时香港人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到现在很多香港人也是这样想，我不是中国人，我是香港人。那填那个表，你是什么国籍？我们很幼稚啊，我们写香港，香港不是一个国家，什么国籍啊？这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啊。但是我们都是这样想。但是八九六四那一天，看着那个电视，不知道为什么，哇，那个眼泪啊，沙沙沙沙的流。这个是柴玲，他几年前发了一篇的文章，主题说我原谅他们。无论你对这个人有什么观感，无论你对这些人跑到海外后来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无论你对八九六四有什么历史的认识，这个不重要。但是他在2012年6月的时候，那个是六四23周年的时候，他发表了这个文章，你可以上网去找。柴玲说：“我原谅他们。”开始的时候，他说：“中国只可能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持续的恐怖不安，另外一个是走向真正的自由、宽恕的命运。”1989年6月是一个痛苦的日子。当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梦想被坦克斩死，我们为逝去的弟兄姐妹的痛苦的当中，也在为这个没有办法实现的社会而难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当我想起当年的领导人选择这条毁灭和强暴的选择的时候，我的心总是会跟痛苦和愤怒在斗争。2年半前，我认识了耶稣。耶稣对妇女、儿童、穷人和压迫者的热爱是跟主流文化和传统相反的。耶稣基督叫我们跟随他的门徒也做同样的事。他还，这个他是指到耶稣，耶稣还原谅了那些嘲笑他的人，并冷血地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的人。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是他临终的话。文章差不多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以耶稣的名祈祷，恩典和宽恕的文化会在中国升起，让所有的人都得尊严和人性。”在人看来，这个不可能的事。中国的领导人，中国会不会由这个饶恕改变中国的命运？在现在来看，很可能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如果柴玲因为信了耶稣，让耶稣饶恕的生命进到他的生命当中，然后他开始说：“我愿意饶恕他们。”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点的亮光，一些的可能。 饶恕不等于是一种盲目的追求，不求公义的行为，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饶恕，因为有三个基本的原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饶恕。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给上帝饶恕。第三个原因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害人的人、被害的人，我们都有一位终极的审判者。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就是天国好像一个王，公义的审判最后。所以圣经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饶恕是给你自己一个释放的机会，能不能够复活悔改 reconcile 那个冤仇，是那个被饶恕的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耶稣说，你要去饶恕那些的人。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人不可能的事情当中